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继续来领受神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想要跟弟兄姐妹继续来探讨这个成圣之路这个讲道系列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的地位。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将那样一个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来认识你，特别是在基督里这个宝贵的真理，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我们得以能够得着你的救恩，主啊，能够得以在基督里面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一个福分，主啊，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讲道的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以至于我们每天真的就是能够活在那样一个在基督里的实质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我想呢，在这个教会里面认识我的人，特别是比较新来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许会认为说我是一个个性开朗善于交际。能言善道的人是吗？但是你们也许很难想象说，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沉默寡言，而且多愁善感的那种典型 A 型的男孩子你们当然很难想象，我在好几年前呢，我去参加这个我国中同学就是毕业40周年的这个聚餐的时候。那我们当时的那个即任老师呢，他就当众来分享说他对我的第一个印象，而他呢完全忘记说我当时是一个怎么样这么样那个多么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就完全忘记了，他只记得一幕就是我上学的第一天就哭了，而且他还记得我那个眼泪汪汪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只记得就说神借着12年前，我得了一个那个第四期的癌症那个经历，神大大的改变了我。特别神让我知道说我的生命不长，所以要把握时间来传福音。但生病之后呢，那么有一个完全没有预期的改变，就是我变得特别爱讲话。那这个是我孩子告诉我的。那么，我想说，也许是我化疗药物用的太多了伤到脑神经这样子。而我现在呢，我最喜欢做的其中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跟那个不认识的新朋友讲话。的确我的个性从小到大改变很多，所以呢，人的性情跟个性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呢，有一样东西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人的本性，特别是我们里面的罪性也就是罪的本性。在英文是说 sinful nature sinful nature。在中国的话有一句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江山已经很难改变了，对不对？可是呢，本性更难改，甚至于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只要是人，人的本性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纵使现今的教育、文明、科技这么样的发达，但是我们里面的罪性呢，却跟人类的那个第一个人第一个人类亚当里面的罪性是完全一样，完全没有改变。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罪性，以至于神必须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否则我们便完全没有办法来脱离这个罪性的瑕疵。也正是因为这个狡猾的这个罪性呢，使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呢，增添了许多的复杂性。所以呢，我希望说，借着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在基督里的 在基督里的地位，以及下一次的主题啊，下次讲到主题住在基督里的实质，这两次的讲到呢，能够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成圣之道的秘诀。而这两个主题呢，是我根据上次讲到当中啊所提到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启示出的三个成圣的最重要的秘诀。大家大概忘记了哈，那我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死而复活，然后住在基督里啊。所以我会陆续的在这个专题的系列讲道当中呢，来探讨成圣之道的所有的秘诀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在基督里的地位，好吗？你知道吗？我是在大学信主的，但我在大学信主之后呢，开始比较认真去研究那个研读圣经的时候，我很快就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使徒保罗哈，他在写书信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口头禅，你知道吗？这口头禅就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是不是啊？也许你知，举个例子，也许你知道说，你知道以弗所书哈，一章三到十四节，三到十四节，总共十二节的经文，这么长的经文，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整句话啊，一整句话。那么，所以保罗用了一口气来讲这句这么长的句子的时候，他总共提到几次在基督里？几次？猜猜看吗？十一次，十一次在基督里。你看，十二节的经文就讲了十一次，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保罗这个口头禅的习惯哈，还有点严重，是不是啊？但这也无可厚非了哈。我们每个基督徒哈，也多或多或少哈，就是有一些我们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些这种口头禅的习惯，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听讲道的时候，不管牧师讲什么，我们都会习惯性的说什么"阿门阿门"，对不对啊？或说呢，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听到一些消息，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都会说什么？感谢主，感谢主哈！所以你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对不对哈？是不是？所以我们都会有这种口头禅这样子。那么，所以呢，这些都是在无意之间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属灵术语。但后来我发现，保罗在新约里面总共提到在基督里有多少次？有多少次？超过130次啊！我曾经去慢慢数哈。来数，我大概只找到差不多110次还120次啊，但总共有超过130次。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我们不禁要问说，在基督里这个词呢，只是保罗一个无意识的一个习惯用语呢，还是说它有更深的意义呢？所以呢，经过不断的这个查考圣经，我渐渐的明白啊，渐渐的明白。那么，我忘了翻译哈，我渐渐的明白，就是说在基督里这个词呢，不仅不是一个属灵的用语，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在基督里是一个在整个福音真理当中一个最关键最宝贵的一个词。那因为呢，在基督里不仅是我们能够得救称义的一个根基，更是揭开成圣之路啊，成圣之道这个奥秘最关键的一个钥匙。所以呢，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在基督里这个真理没有一个深入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不仅没有办法成长，而且呢，更可能在成圣之道上面走错了路啊，走错了路。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问大家，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那你要怎么回答呢？你要怎么回答呢？不要紧张哈，我不是圣牧师哈，不会点名哈，这样不太容易回答是不是？啊，不太容易回答。那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的认识呢，常常是模糊不清呢？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个词呢，听起来怎么样？很抽象，对不对？好像很深奥。我们在观念上面也很不容易去理解它。 甚至我们心里会想说，诶，我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在基督里呢？难道要把我这个五尺高的人塞进耶稣基督里吗？啊，我们都会有这些疑惑，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底这个词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很难对在基督里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真理，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而言，就像一个不可知的奥秘一样。那我们就要问啊，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揭开在基督里这个真理的神秘面纱，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我相信神是借着罗马书第五章12到21节的经文来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来成为来认识这个真理的一个切入点啊。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读哈以下这几个经文哈，我是用新译本的版本，我们一起来读。OK， 我们来读。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可是从亚当到摩西，死就掌权了，甚至那些不像亚当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死的权下。亚当正是要来的那一位的预表，但恩赏过犯截然不同的。如果因那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神的恩典和在一人耶稣基督在恩典里的赏赐对众人就更加丰盛。好，我们继续来念。这样看来，因此一次的犯全人类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全人类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而那一人的悖逆众人都被列为罪人，照样因着这一人的顺服众人也都被列为义人。被借着死掌权，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使人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进入永生。好，我再把这个经文弄回来哈。我们来仔细观察这段经文，你有发现说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两个人，而且不断的在这两个人之间做对比，是哪两个人？亚当和什么？基督啊，亚当跟基督。那么你可以看到哈，看那个经文，罗马书啊，在这个第十二节一开始的话，那个保罗就从罪的起源开始说到什么？正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这一个人是指谁？亚当啊，亚当。那么很明显的，而且呢，罗马书啊，这个第五章14节哈，也讲到说，亚当正是要来的那一位的预表。那那位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是指谁呢？基督啊，基督。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来看到说第12到第14章啊，中间提到罪和死的诠释啊。我们来看说那个经文啊，里面有一直谈到罪，一直谈到死，一直谈到诠释啊。我来念一下：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可是呢，当亚当到摩西，死就掌权了，甚至那些不像亚当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死的权下，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提到罪和死的律？所以也就是说，当亚当在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这两棵树的生命抉择里面，亚当选择了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生命的中心，而不愿意选择让神为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所以在亚当的生命当中就产生了一个罪和死的诠释啊。那么罪和死的诠释，如果你圣经比较熟一点的话，你会知道说那个地方就是罗马书8章2节里面所谈的什么，所讲的罪和死的律啊，罪和死的律。那么这里的死是代表什么呢？这边的死呢，就是指一种灵命死亡的光景啊，灵命死亡的光景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说一个人的生命呢，向着罪是活着，然后向着神是死的。我再讲一遍，这个灵命死亡的光景，这个死呢，就是表示说一个人的生命向着罪是活着，但向着神是死的，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去行神的旨意。 而且不止如此呢，经文还强调说，这个罪和死呢，不是只有来影响到亚当，而且影响到亚当所有出于亚当的后裔。所以呢，全人类呢，都被挟持在亚当里的这个罪和死的权下，来做什么？来做罪的奴隶。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但是感谢主，这个人类堕落的故事呢，因着另外一个人，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有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转折啊，有个颠覆性的转折。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节那个地方讲到说，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一人是指谁？亚当，对不对？哈，那么神的恩典和这一人耶稣基督在恩典的里的赏赐，对众人就更加丰富。这人当的就是指基督，对不对？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就说，在接下来呢，保罗在接下来的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开始对亚当跟夏娃这两个人呢，做出很多不同的对比啊。他说到什么呢？他说，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全人类都被定罪。这是指什么？亚当，对不对？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全人类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基督，是不是？那么，因着那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亚当，照样，因着这一人的顺服呢，众人都被列为义人。基督，是不是？另外的话，哈，有一句经文，除了刚才的对比以外，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它直接将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来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啊，不，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啊。那么我们一起来念啊这段经文好不好？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而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活了。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死既因一人而来，啊，亚当，对不对？那么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基督，是不是？下面经文很重要，啊，这是圣经里面唯一提到的在亚当里啊的经文。他说，所以呢，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活着啊，都要复活。所以呢，我们把刚才罗马书的还有哥林多前书的这些经文，我们总合起来来整理一下，我们会得到以下的一些重要的结论。我们发现说，哈，圣经将全人类都用圣经用两个人哈，圣经用两个人来代表全人类，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啊。亚当是什么呢？因亚当一人的过犯跟悖逆，使众人都成了罪人。基督呢，是因基督一人的义行跟顺服，众人都成了义人啊。这是第一个，圣经用两个人来代表全人类啊。记住这个，用两个人来代表全人类。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圣经将所有的人类，包括你和我，都归在这两个人里面啊，都归在这两个人里面。所以呢，有在亚当里面的人，也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么在亚当里的人呢，是被定罪死在过犯里面的罪人。那么在基督里的人呢，是被称义得着恩典永生的那些义人。接下来还有第三个。那么圣经借着这两个人呢，启示出两个属灵的范畴。一个是在亚当里的权势，另外一个是在基督里的国度啊。在亚当里的权势的话，就是指罪借着死掌权，因审判而定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罪和死的权势啊。那么在基督里的国度的话，就是恩典借着义掌权，因基督进入永生啊，就是恩典跟公义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借着刚才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经文所归纳出来的这个三个重要的结论，我想你们开始啊，会对这个在基督里这个真理开始会有一个比较清晰跟具体的概念。 事实上呢，我们很难单单的去了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除非我们知道在基督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在亚当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对比去了解。我相信现在在你们的脑海里面应该已经浮现出这样一个图画来啊，你们会看到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那么圣经用这两个人来代表全人类，而因着这两个人呢，在属灵界里面，注意哦，就带下了两个对立的一个属灵范畴啊，对立的属灵范畴，一个叫做在亚当里，一个叫做在基督里。那在亚当里呢，里面有个诠释叫做罪和死的诠释，另外呢，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恩典跟公义的国度啊，而且呢，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你，包括我，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面啊。任何的人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面。那你会说，不是，我中立啊，我不属于任何一边啊。你知道今年是选举年，对不对啊？那么你可以说，哎，我不属于民主党，对不对？我也不属于共和党，我不投拜登，我也不投川普，哎，我是中间选民。可以吧？可以吗？可以啊，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可是在这个属灵的范畴里面，你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狭缝中生存，你没有第三种选择，你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我想我们就会想说，那么既然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人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跟在亚当里面呢？这个是我自己也是问了好久的问题。但要了解这个问题哈，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既然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这两个是一个属灵的范畴啊，记住，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是两个属灵的范畴，我们就不能用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观念来理解什么叫做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事实上呢，在亚当里是指什么呢？是指说我们的生命跟亚当联合在一起啊，在亚当里是我们的生命跟亚当联合在一起，亚当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啊，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意思是我们的生命跟基督联合在一起啊，而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源。这样，那么这种生命的联合呢？这种生命的联合呢很重要，是一种灵里的联合，不是身体的联合，是一个 spirit， 一个灵里的联合啊。就像哥林多前书哈，跟你说前书啊，对，就像哥林多前书哈6:17所说的，但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同成一灵。哦，这句经文非常清楚，就是说当我们与主耶稣联合的时候，是我们的灵跟主的圣灵联合在一起，同成一灵啊，所以是一个灵里的联合，在基督里跟亚当里面是一个灵里的联合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我想现在你们接下来一个很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哎，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呢？是不是？你们是会问出这个问题来啊？其实呢，圣经在这个问题上面给出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那你就在哪里？在基督里。否则的话，你就是在亚当里啊。如果说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是在基督里；否则你就是在亚当里面啊，非常的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基督徒是如何啊进到在基督里的呢？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啊，是整个福音真理中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问题。那我们要来读一个经文啊，就是在哥罗西书1:12-14。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各做罪过罪过得以赦免。样好，我们来观察一下这段经文啊，来观察这段经文。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我们，对不对？有个我们，很明显的，这个我们呢是指谁呢？是指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众使徒，还有众圣徒们，是吗？而且这个经文指出说，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原本都是在哪里？原本都是在黑暗的权势里面。而这个黑暗权势是代表什么呢？其实就是代表在亚当里的那个罪和死的权势啊。黑暗权势就代表那个罪和死的权势。所以呢，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我们所有这个亚当的后裔，包括我，包括你，我们生命中都有了一个自为中心的罪性啊，自为中心的罪性都被这个罪和死的权势所挟持。那如果神没有伸手来拯救人类的话，那我们唯一而且最终的归宿就是永远在亚当里面做罪的奴仆啊，永远在亚当里面做罪的奴隶。但感谢主啊，感谢主，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救了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最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这个爱子是指谁啊？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所以呢，那有跟这句经文很像的，有另外一个类似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6章18节，他提到神拯救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将我们从亚当里面，在亚当里面被撒旦所掌权的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来拯救出来，把我们什么样迁到这个在基督里属于神的一个光明的国度里面去。然后呢，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经文呢，他就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罪过得以赦免。弟兄姐妹，这句经文太重要太重要了。但你会说，是吗？我早就知道啊，我们是得蒙救赎，对不对？罪过得以赦免，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对不对？哎，这句经文有什么特别的吗？有什么特别？其实最重要的这句经文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在爱子里。在爱子里，我们有时候读经文的时候，真的就真的觉得说，那个保罗的这个在基督里这个，就是基本就是罪字，这个不是很重要，我们就看过去了，对不对？其他字都很重要，但在基督里我们就把它跳过去了，对不对？但这句经文里面最重要就四个字，就是在爱子里。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得蒙救赎是在基督里完成的，我们得蒙救赎是在基督里完成的。而且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呢，也是在基督里实现的。感谢主，神不是在亚当里面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而是在基督里面来赦免我们，救赎我们。诶，那这有什么差别吗？这有什么差别吗？差别可大了，差别太大了。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要来读一句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等一下，看一下。OK， 好，在那边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这句经我们是非常熟悉，都会背了哈。当神将我们从亚当里迁到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在英文里面叫做New creation， 或叫做 new creature 啊 ，new creature。而这个新造的人这个词呢，跟圣经里面很多其他地方啊，那个的经文提到的新人，就是 new man，new self 啊，这个意思是相近的啊，是意思是相近的。那么另外的话，所以呢，在基督里的新人是指什么呢？在基督里的新人其实就是指说啊，被圣灵所引导的一个新的生命啊，被圣灵所引导的一个新生命。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好不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那么若有人在亚当里，他就是旧造的人，旧造的人啊，对，就是这是一个推论啊，这是个推论。为什么是一个推论呢？因为呢，旧造的人，old creation old creation 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没有出现，这是我们推论出来的。但这个推论应该是正确的。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这个 old creation 旧造人，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什么旧人，是不是啊？等一下啊，都提到旧人啊。所以呢，这个旧人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旧人就是 old man， 英文是 old man。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在口里面常常说的老我了啊，老我 old self old self， 正确的翻译不是老我了那个好像感觉我们很老对不对是救我救我救人救我对 old self。 所以呢，这个在亚当里的救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我们里面带着罪性的那个旧生命带着罪性的旧生命。那么这个救人呢，那么圣经给了他的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什么？肉体，肉体 flesh 所以我们在亚当里的旧人就是肉体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出于亚当的后裔呢，都是在基督里的旧人，而且我们都具有属肉体的生命都具有属肉体的生命。所以这里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面有极大的差别，是不是有极大的差别。一个是旧的创造，一个是新的创造，一个是旧人，一个是新人。而且呢，亚当是一切旧造的始祖，旧造之人的始祖。亚当是一切旧造之人的始祖，而基督是一切新造之人的始祖。这样明白吗？有没有比较清楚？好。那么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里面那个带着罪性的旧人其实一点都不陌生一点都不陌生。我们只要稍微的扪心自省一下，或是你对人性有一点点的观察，都不会去否认说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确是有一个恶的源头有个恶的源头，有一个罪的本性。而且这个罪的本性呢，它经常的会不断的会涌出骄傲、嫉妒、自私、贪婪、一念这种恶念来。而这个恶念，这些恶念呢，所生发出来的这些恶言跟恶行呢，经常就会破坏我们跟他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夺去我们里面生命里面的那个平安喜乐，是吗？是不是？那么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别人对我们只要别人对我们有一点点的不尊重，或是有一丝丝的误解，不管他是公司的同事或教会的肢体，甚至于是最亲密的家人，都会点燃我们里面那个罪性的火药桶，是不是？而爆发出我们里面内心里面的很大的怒气、愤恨、苦毒、猜忌、自怜，是吗？是吗？而且我们很快的，我们脑里就充满了想要报复想要讨回公道的那种心态。我们可能是直接说出伤害对方的话，或者是在背后里面说对方的谗言。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让对方付出代价，而且要让他感到痛苦，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旧人。即使我们在理智上知道说这样做并不是很好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却怎么样？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不想要发脾气还是发了，是不是？不想要做出一些违背神的事情还是做了。最后呢，我们仍然是被我们里面的罪性所胜，而犯了不讨神喜悦的罪。这个就是我们旧人的本性也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经验也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经验。其实呢，不是只有基督信仰来知道说我们里面有罪性， 其实所有的宗教、哲学、心理学都看到说我们人里面有罪恶的问题，有罪恶的问题，以至于呢，各家各派都提出不同的解决的途径，想要来改变人的生命，并且要劝人为善，是吗？我们知道说像东方的理学啊，包括儒家跟道家，他们是以修身养性为途径。然后东方的宗教呢，包括佛教、印度教啊，他们是以刻苦修行为途径。那西方的这个宗教呢，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呢，是以严守律法为途径。那么现代心理学呢，是以自我实现为途径。那么这些生命改变的途径呢，虽然可以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言行有一点点的规范，但是呢，这些途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这些途径是尝试的在亚当里面去改变我们的旧生命，希望我们的旧人能够被改造的好一点。什么意思呢？也许是在思想上面啊，也许在思想上面能够多一点的正能量啊，或者说在情感上面啊，能够有多一点的温柔啊，温柔，或在意志上面能够多一点的克制。然而呢，正是我们能够来使我们的性情跟性格有某一个程度的一个转变，但是呢，我们里面的旧人里面的罪性呢，旧人里面的罪性，听好啊，旧人里面的罪性却是在人的本性层面啊，是在人的本性层面，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那这怎么理解呢？就像一只野狼，对不对？这只野狼可以尽可能的靠他自己去修行啊，来成为一只更温柔的狼，对不对啊？或者是修行到一个地步，变成一只个性更开朗、更喜欢讲话的狼，是不是啊？但他永远没有办法修炼成一只温柔的绵羊啊，因为什么？因为这只狼的本性，他这只狼呢，仍然是有他狼的本性。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换成羊的本性，这了解吗？啊，这了解吗？这就是为什么神呢，他不在亚当里面来拯救我们，而是要在基督里面拯救我们的原因啊！神呢，他早就知道了啊，他早就知道，他比人要更清楚，他根本不会去尝试要来改造我们在亚当里的那个旧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亚当里面的这个旧人呢，是承袭那个老亚当啊，老亚当的本性，就是那个没有办法改变的罪性。神知道说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神的救法是什么呢？神的救法是把我们迁到基督的国里，让我们在基督里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来取代我们在亚当里面的那个旧造的人啊，用新造的人来取代那个在亚当里面旧造的人。而这个新造的人呢，是承袭基督的属性啊，是承袭基督的属性，也就是那个神羔羊的本性啊。所以基督是羔羊，对不对啊？是羊的本性。我们这只狼呢，是没有办法修炼成我们成为一个羔羊的本性啊。所以，正如哥罗西书3:9-10啊那边所说的哈，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这句经文好不好？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呢，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已经脱去了旧人，并且已经穿上了新人啊！而且这个新人呢，是照着主的形象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照着基督的属性啊，公义、慈爱、圣洁、良善的属性所造的啊，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新人并不是指说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啊，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身体的得赎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对不对？身体的得赎是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所以这个新人呢，是指什么意思呢？ 这个心呢，乃是具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并且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啊。所以有一句经文，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啊。那么旧约的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里面的肉体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心心心灵啊，还有什么圣灵，对不对啊？好，那另外呢，在哥林多前书哈，那个1章30节也强调了，我们再来念这段经文：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圣之位，就是公义、圣洁跟救赎啊。这是新译本的啊，这是新译本。这句经文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就说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是完全是出于神的，完全是出于神。只有神能够做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完成这件救赎的工作。我们人呢，完全不能做什么。我们人在救赎的工作上面完全不能做什么，因为这个是本于因着神，是出于神。那么，而且神还使基督成为我们新人的一个属性啊，包括什么呢？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神在基督里的救赎之道啊，神在基督里的救赎之道是独特的，是唯一的，是远超过其他的宗教、哲学。要尝试在亚当里面来拯救那个罪人，要来拯救那个救人，来改造那个救人的这种拯救之道，是不是？所以当有人问你说，那个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呢？差别大了。基督的信仰不是要去拯救那个在我们在救人里面，在亚当里面的救人，而是要来在基督里来造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好，所以弟兄姐妹，只要你是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神已经将你从亚当里来的权势底下来迁到在基督里的国度里面，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个东西。所以呢，你现在已经确确实实的，听好啊，你现在已经确确实实的站立在基督里的地位上了。你已经确确实实的站立在基督里的地位上了，感谢主。那你也许会问说，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说我信主的时候呢，我已经在基督里了，走，那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我自己在信主很久很久以后，我仍然不太清楚，就说我所拥有在基督里的地位到底有什么特别。我也不觉得说在基督里与我每天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只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这样。但我很相信说，很多的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你们都可以同作见证。当我们越来越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感受到说，在基督里的这个词呢，是何等的宝贵。看甘甜，同意吗？你越读的时候就会越觉得圣经里面在基督里这个词是何等的宝贵跟甘甜。而且我们发现说，在基督里不仅是我们丰盛生命的源头，它更是在神的心目中占有远超过一切的远超过一切的重要地位。我再讲一次，在基督里不仅是我们丰盛生命的源头，而且呢更是在神的心目中占有远超过一切的重要地位。怎么知道呢？让我们一起来读以下的几节经文。哥罗西书2章2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可以充分认识神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因为父喜欢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里面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好，请大家来观察一下这三句经文，这句经文里面有同时每个经文都出现两个词，哪两个词？哦，有丰盛，对不对？对，这个我没有注意。还有什么？在基督里，是不是？还有什么？一切，一切，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说，神一切的丰盛、智慧跟知识，都蕴藏在基督里这个丰的，都蕴藏在基督里这个属灵的宝库里面。我再讲一次，神将他一切的丰盛、智慧跟知识都蕴藏在基督里这个属灵的宝库里面。我们只能讲说，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神的奥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丰盛到底有多大，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最奇妙的是，神竟然将那些，将我们这些愿意信靠他的人放在基督里这个宝库里面，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无尽的去支取神一切的丰富。同意吗？同意吗？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里这个宝库里面，而神将我们放在这个宝库里面，去无尽的去支取神里面的一切丰富。这样，好。那么以弗所书1:3，我们来念这段经文：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看到说，神一切属灵的丰盛跟祝福呢，都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那既然是这样，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在基督里到底神赐给我们哪些的丰盛跟祝福首先呢，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在基督里的选召那么现在我们要念好一些经文请大家在念经文的时候特别注意那个在基督里这几个字好吗？好，以弗所书1: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提摩太后书1:9，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旨意跟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这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到说，神选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在亚当里的救人的行为表现不是按照我们在亚当里的救人的行为表现，看说我们救人性情多好做多少善事好像多么就说表现良好这样子，然后看看我们够不够格被拣选。不是的，神不是在救在亚当里的神不是在亚当里面照着我们亚当里的救人的表现来拣选我们，神乃是完全照着他的旨意跟恩典，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所以呢，因此我们只能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来招我们所得的奖赏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在基督里的救赎我们来念罗马书3:24，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称义。这个地方讲到说，在基督里的救赎，对不对？这个救赎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这个地方很重要。神不是在亚当里面来救赎我们的救人，对不对？神不是在亚当里面来救赎我们的救人。而且我们这个带着罪性的救人呢，是没有办法被神称义的我们这个带着罪性的救人是没有办法被神称义的。神乃是在基督里面来救赎我们，使我们的新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你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我们明明都是还是会有罪性或怎么样，为什么神可以称我们为义呢？神不是称我们的救人为义，而是称我们在基督里的新人为义这是很重要。所以呢，神在基督里，这是神在基督里成就的救恩所以呢，那个哥林多 提摩太后书2章10节所说的，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救恩跟永远的荣耀都是在基督里赐下的。第三个，我们来看在基督里的成圣，哥林多后前书1章2节，我们一起来念，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看成圣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好，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哇，神不仅在基督里面来称我们为义，而且神也是在基督里面使我们成圣，使我们成圣，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完全。感谢主。所以在这个整个救恩里面，在救恩里面，所有的称义跟成圣所需要的所有的救赎工作，神都借着耶稣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那么也许你会问说，哎，那么在基督里是怎么样做成这个成圣的呢？怎么样成圣的？我想有一节经文很重要，就是罗马书8章2节，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赐生命圣洁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在亚当里面有一个罪和死的律。那怎么理解这个罪和死的律呢？就是罪和死的律就是有点像说是一个向下的一个罪性的重力场，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一直不断的把人往罪恶里面拉，所以使我们不能不去犯罪，怎么理解呢？就像我拿一个篮球，对不对？拿一个篮球，如果我一松手，这个篮球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掉到地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地心引力的这种重力场，对不对？对罪性的重力场就是一样，有一个往下的重力场将我们往罪恶里面拉。可是在基督里呢，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它就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向上的一个圣灵的浮力场，向上的圣灵的浮力场。怎么理解呢？如果拿同样一个篮球，完以后，我站在游泳池里面，把这个篮球往水里面压，然后我一放手会怎么样？碰上去，对不对？往上浮，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个浮力场，对不对？有个浮力场，是不是？所以在基督里面就有一个往上的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就是一个圣灵的浮力场，然后呢，将我们从亚当里的那个往下的那个罪和死的律的那个重力场释放出来，使我们不再一直往下被拉下去，而是拖到这个弄到这个在基督里的一个往上，在基督里，在亚当里面有个往下的重力场，在基督里一个往上的一个浮力场，把我们从这个要往下的浮力场迁到往上的浮力场，那以至于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以至于我们就能够被释放出来，不再做罪的奴仆，并且能够行出神的旨意，这样明白吗？明白吗？所以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呢，以至于我们能够发出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所发出的呼声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好，那第四个，第四个在基督里的赏赐，约翰一书5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哥林多前书1章4到5节。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弗所书1章11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哎，这边提到基业，对不对？基业是什么意思啊？基业就是，其实就是叫做神的产业，神的产业。你知道天父，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他是我们的父亲，你知道我们的天父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应许将他一切的产业都让我们这些儿子来继承，都让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来继承。那么这些宝贵的产业呢，包括永恒的生命啊，还有包括各样恩赐跟恩惠，都在基督里赐下了。好，那有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 我来念，请大家仔细看哈，仔细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少念了什么东西？在耶稣基督里，对不对？我们平常念圣经是不是这样念的？是不是？啊，看到在基督耶稣里就落过去了，对不对？啊，不是很重要嘛？啊，口头禅嘛，对不对？但不是啊，这个在基督里太重要了。这表示什么呢？啊，在我下一次的时候会讲到说，在基督里是非常重要。你知道这段经文哈，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特别是我们在经历困难和苦难的时候呢，特别有帮助。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要明白说，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经历得到啊，是你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经历得到。因为呢，平安 peace 是新人的性情，是属灵的，是圣灵的果子。peace 不是救人的本性啊，不是救人的本性。好，最后第五个，在基督里的合一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这就是神在与自己和好。所以很明显，你看到哈，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呢，都是神借着耶稣的救赎，并且在基督里做成的，是不是啊？在基督里做成的。好，不止如此，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我们来念，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啊，这个地方讲到 diversity, 对不对哈？哇，又犹太人、希腊人，又什么那个自主为奴，还有男女，对不对哈？弟兄姐妹，这句经文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人不可能在亚当里面合一。好吗？我们人不可能在亚当里面合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旧人都是具有自为中心的罪性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的罪性是自为中心的，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自为中心。我们每个人都会分门别类，都会相咬相吞，对不对？你光看现在这个世界的情况，你就知道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文化，我们甚至来自不同的种族啊。那么我们怎么样的合一呢？我们没有办法在亚当里面合一。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在以神为中心的新人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合而为一啊！就是你要住在新人里面，我要住在新人里面，我们才能合而为一。事实上呢，神创造人类和万物最终的心意哈，就是什么呢？来，我们来念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哈，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耶稣里同归于。哇，这个是一个圣经的总结啊，是一个在神他的这个心思里面，他说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将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哪里合一呢？都在基督里合一啊，都在基督里合一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一个最终的合一，毕竟是在基督里达成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所读到这些所有的经文，都是神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应许，而且这些应许呢，就是如同神开给我们的一张什么应许的支票，对不对哈？应许的支票，但这个支票要兑现有个条件，这张支票呢，你只有到哪到什么，到一个叫做在基督里的那个银行里面去兑现，对不对啊？你如果是拿了这张支票，你跑到在亚当里的那个银行呢？一定会被退票啊，因为没有办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丰盛生命的应许，都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应许的，而且也只有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才能够支取兑现这些应许，同意吗？啊，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姐妹，现在问题来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已经完成了所有使我们称义成圣的工作吗？那么你和我不是都已经重生得救，并且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吗？那么信实的神不是已经将在基督里所有丰盛生命的应许都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吗？ 那么为什么？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前在亚当里的那个旧人，却仍然好像活生生在我们里面活蹦乱跳呢？为什么我们仍然常常被那个旧人里面的罪性所胜，而因而犯罪而得罪神呢？那么又为什么纵使我们信主了10年、20年、30年，那么为什么我们目前生命的光景离神应许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好像仍然遥不可及呢？那因为这些困惑使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在那个属灵的旷野里面，在里面打转打转打转，而没有办法进入神所应许我们的那个应许的迦南美地。而且许多信主的人呢，甚至已经对这种光景呢已经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不再去相信，也不再去期盼说我们在今生能够尝到那种神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生命的滋味。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圣经所启示的一个成圣之路的重要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我们虽然有了在基督里的地位，但却不常有住在基督里的实质。我们虽然有了在基督里的地位，却不常有住在基督里的实质。因为这个秘诀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卖一个关子，然后呢留到下次再分享。好吗？所以呢预知后事如何啊，请听下节下回分解啊，好不好？那下回如果说神若允许的话那么我会在8月18号那次讲道里面来分享，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在基督里的地位是何等的福分，是何等的尊荣，是何等的 privilege。 主啊，让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主啊，都能够站在这个地位，都能够被你放在这个基督耶稣这个属灵的宝库里面，来无尽的去支取你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生命的应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 lose heart， 不要感到沮丧，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知道说，主啊，你的应许，主啊，要真真实实的来实现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一旦我们知道你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个成圣之路的这个秘诀，我们真的就是愿意，真的就凭着信心一步就能够走进主啊你这个丰盛应许的里面。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求你让我们不是只有停留在头脑，而是这些圣经的话语都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成我们的生命，而且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理来。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